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以前，儿子也跟着我和丈夫学过大法，练过功。1999年迫害后，儿子由于学习紧张等原因，逐渐放松了学法练功，但还能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就是这样，师父也一直保护着他，使得他的学业和事业都很顺遂。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在我儿子身上发生的几件神奇事。读初中时，儿子文化课成绩不错，由于从小喜欢画画，就进行了中考美术加试。由于没有提前准备，只考了全市大概80多名，中考文化课也发挥失常，低于理想高中录取分数线4分。他已经做好了去普通高中的准备，却意外收到了理想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理想高中一共招3个美术特长生，怎么也得是美术加试前10名的学生。怎么会轮到我儿子呢？后来才知道，负责定制招生录取原则的领导，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可以录取，调整了录取原则，而我孩子因为文化课、美术加试成绩都高于领导的孩子，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美术特招的范围。孩子有大法师父管，上哪所学校都是安排好的。儿子是学美术的特长生，在高考美术加试中，其中一科的考题是心中最美的建筑。当时儿子看到考题，心想，我是学大法的，我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在试卷上画下了北京胡同四合院的大门。交卷时，当时大部分的考生画的都是高楼大厦等现代建筑。儿子在基本没有参加专科培训的情况下，以每50人录取一个的比例，顺利考入这所名牌大学。本科毕业，儿子面临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这门都是必考科目，考试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歌颂共产邪灵。如果认真复习，共产邪灵的坏东西就会往身上落。如果不复习，怎么考呢？最后孩子还是选择复习政治科目。因为儿子当时常年住校，已经很少学法练功，但他心中还保有对大法的信。有一天，儿子给我打电话说，妈妈，我不能复习政治了，我一复习政治， 就梦到一群狗追着咬我，还把政治试卷撕成一条一条的。他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他。儿子决定裸考政治，这一正念太重要了。在备考的两个月里，他再没看过政治科目的任何复习资料，而和他一起备考的考研舍友每周都要坐车2小时去考研机构学习。在政治开考的前一天晚上，儿子一夜没睡，背了一套舍友给的考研资料。就这样，晚上看的考研资料，第二天以考题的形式原封不动地出现在试卷上。儿子政治考了60多分，40多分过线。相比之下，儿子的舍友才考了40多分。儿子说，考研的每一步都能感受到师父的安排，其他的都不重要，在每个节点上自己的那一念才最重要。后来儿子也以专业第一名顺利读了研究生。儿子研究生毕业后开了一家设计公司，开始的时候创业维艰。疫情前，大学的赵老师接了一个大型政府项目，设计费都有几百万，让儿子公司干了8个月，差旅都垫付了几万元。2020年疫情爆发，项目经费被挪用，项目黄了。儿子问起赵老师之前付出的成本如何分担，赵老师反咬一口，说儿子公司做得不专业，项目才黄的。儿子当时很生气，要起诉赵老师。儿子他爸说，赵老师也可能有他的难处，要为别人着想，要么拿到了钱，要么拿到了德。儿子听取了他爸的建议，把心放下了，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疫情放开后，就是地产暴雷，大批设计公司倒闭，而他们的设计公司却因为找到弘扬传统文化的方向而做得风生水起，几百万的设计费损失早已弥补回来。连儿子的合伙人都说，感觉每次公司吃了大亏后面都有大福报等着，不要怕吃亏。展现在儿子身上的神奇事，使儿子真切地感受到大法的无边法力，师父的慈悲保护。如今儿子也义无反顾地走入大法的修炼中，成为了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1/1。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 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87岁的老太太，她一大家子5代66口人一起吃饭前，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举动。这个特别的举动是什么呢？他们又为何会这样做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是山东省烟台栖霞市人，我有8个孩子。年轻时我就犯了严重的胃病，晚上吃点饭肚子就难受。我摸着干瘪的肚子，就觉得肠子一根一根的硬邦邦的，痛苦很长时间才能睡着觉。我的孩子又多，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天一天挨过来的。50岁那年，我的胃做了一个大手术，可还是不行，还是疼。大儿子带着我天南海北的去了不少医院，钱花的不计其数，还是不见好。我大儿子说，俺这是拿钱买了个妈妈。我70岁那年，也就是1998年3月的一天，我女儿对我说，她学法轮功不长时间，尿毒症就好了。说着，女儿就打开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让我看。我就看了大法师父演示1套到4套的功法。到5套进功时，我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师父就是个神，可惜我没文化，学不着。女儿一听就说，你要想学，我帮你。女儿给我买录音机，我天天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天天练功。没想到10天半个月后，我50多年的老胃病就好了，我的肚子不再硬邦邦的，我开心地摸着软软的肚子，舒服极了。我这才体会到什么才叫健康，才是幸福。2010年11月，有一天晚上，我站在炕上拉窗帘，一使劲儿，我的头往后仰，接着就摔倒了，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躺在地上，但我忘了发生什么事，我以为自己在山里。但我再看看周围，有沙发、组合柜、钟、窗帘。我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我是从炕上摔到地上了。我拉窗帘的时候是8点，现在是10点，原来我昏死了2个钟头。这时我自己单独住，我心里就对大法师父说，师父啊，您让俺哪个儿子来照顾照顾我吧。没想到第二天大儿子真的来俺家了。原来大儿子昨晚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舒服，就像有什么事似的，一晚上没睡着觉。天刚亮，儿子眼睛突然蹦蹦跳个不停。大儿子想，能有什么事呢？是不是我妈出什么事了？于是儿子来到我的住处，敲门见我没反应，又敲窗也没回应。大儿子料到我出事了，他赶紧叫邻居开门，就从邻居家翻墙跳过来。一看我昏迷不醒，脸色蜡黄，坐也坐不住，他打电话叫来我的4儿子，兄弟俩商量要把我送去医院。我一听赶紧说，我没事，我有师父管。这时学大法的女儿也来了，女儿说，妈，你不去医院，上俺家吧。我说，去你家。大儿子一听，大声地对妹妹吼道，如果妈妈有个3长2短，我跟你没完。女儿说，如果妈妈好了呢？大儿子说，如果好了，就是大法的威力。 你必须一天一个电话告诉我妈妈的情况。女儿雇了出租车把我拉到她家后，女儿对我说，我去包饺子给你吃。女儿转身去厨房的功夫，我就坐起来了，一会儿我又能下地了，就是费点劲，还是全身疼。晚上睡觉，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去拔一颗大苦菜，一个没有尾的大头怪物就盘在大苦菜上，怪物的头很大，我吓坏了，我赶他走，他不走，我大声地喊，师傅，快让这个东西走吧。这时我听见空中传来一个声音，和大法师父的声音是一样的，这声音对怪物说，你走不走？那个怪物说，我走。这时空中的声音说，你什么时间走？那个没尾的大头怪物说，我后天走。果然两天后我完全好了。大儿子听说我全好了，他不相信，他来女儿家一看，我端端正正地捧着转法轮书看呢。大儿子什么话也不说，就是咧着大嘴笑。从此以后，大儿子见人就说，法轮功不服不行，我妈都磕到那样了，眼看不行了，信法轮功就好了，太神奇了，一分钱都没花。2012年8月13日，我从儿子家出来，走到大街上跟人说话，俺村一个骑摩托车的就从后面撞了上来，车轱辘从我胯下压过去了，我倒了，骑摩托车的人也倒了，跟我说话的人吓坏了，赶快过来扶我说，老奶奶没事吧？我说没事，手上擦破点皮肉，可是那摩托车撞碎了，骑摩托的人非要雇车带我去四口卫生院包扎，我说没事。三儿子跟四儿子听说我被摩托车撞了，吓得了不得，他们赶到一看，我好好的，就是手有点皮肉伤，也就放心了。俺村的人知道后都说，老人多亏学大法，不学大法哪行啊，这么大岁数的人就是平地摔一下也不行啊。2013年11月，我大儿子借了10,000元钱去外地买回五头品种优良的羊，没想到几天后羊就被人偷走了。大儿子家里不富裕，他心急火燎地到处找。以前大儿子被一个收废品的开着农用车撞出4米远，腿和膀子都磕坏了，但骨头没事。收废品的从怀里掏出仅有的400元钱，硬要塞给大儿子。我修大法从不讹人家，大儿子也跟着我一样不讹人家，也没要人家的钱。我知道儿子的羊不见后，就求大法师父说，师父，我学大法，按大儿子支持，他出车祸也没要人家的钱，求师父加持帮帮忙，把羊放回来吧。大儿子四处找了2天也没找到，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我说，我求师父了，能回来。儿子哭丧着脸说，谁偷家去还能放回来，肯定没有了，求也没有用。我说，有师父管，不会没有。第3天，俺村有个卖豆腐的人对大儿子说，纸房村有人捡了5只羊，到处打听失主，我告诉他俺村某某丢了5只羊，他叫你去认认。大儿子急忙跑去一看，果然是自己的羊。大儿子拿出1,000元钱酬谢了人家，高兴地把羊拉回家。大儿子对我说， 多亏你求你师父了。四儿子和媳妇是务农的，农闲时夫妻俩开着手扶车到山里拾柴。有一回上坡转弯时，手扶车头突然不转了，这时旁边就是刚打的机井，满满一井水。突然间一股力量推着四儿子和媳妇跳到了安全地方，夫妻俩都没伤着，手扶车也没损坏。我问四儿媳，你知道为什么没磕坏呀？四儿媳说，俺知道，您学大法，俺跟着沾光了。2015年，我87岁了。别看我岁数大，可我身体健康。我的眼睛看别处花，可是看大法书一点也不花，清清楚楚的。我知道，如果我没修大法，我这条老命早没了。我们全家5代66口人全都支持我学大法。我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敬一敬大法师父，请师父先吃。有时儿女辈、孙子辈们请我到他们家吃饭，我也会捧起饭碗先敬师父。儿孙们就说，您师父的像也没在这里呀。我说，我走到哪里，我师父就在哪里。从此以后，我捧起饭碗敬大法师父，晚辈们也都个个齐捧饭碗或端起菜碟共同敬师父。有一年我在二儿子家里过年，正月初二这天，孙子孙媳妇、外孙子外孙女、外孙女婿都来了。中午儿媳做了一大桌子好饭好菜，吃饭前大家看我端起了碟子，全家人一起手里端起好菜好饭，齐说敬师父，一家人都很开心。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去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这天，一位中共退役军官，曾经的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跪在大法师父的法像前，恭恭敬敬磕了3个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头细说。我的丈夫是一名退役军官，性格强势，脾气暴躁，在家里说一不二，骂起人来是什么难听骂什么，什么时候骂够什么时候算。更不能让我接受的是，他打麻将，白天晚上的打，经常夜里不回家。 我打也打不过他，骂也骂不过他，天天那个气呀，渐渐的气出了心脏病，医学上说是病毒性心肌炎，已经很严重了，还有头疼、肾疼、腰疼，整天浑身无力，连衣服都洗不了，整天愁眉苦脸。一对丈夫说浑身难受，他就没好气地说，你老难受。想听到他一句暖心的话都听不到，更别提体贴照顾了，心里那个苦啊。1996年，小叔子看我有病，送我一本《转法轮》，从此我得法了，由一开始的连自行车都骑不了，到后来天天骑着自行车去练功点学法练功，不长时间，我身上所有疾病一扫而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那个高兴啊。丈夫在部队满脑子灌的都是无神论思想，可是在事实面前他也无话可说，看我身体好了，对我也好了，也支持我修炼，可一说共产党迫害大法，共产党不好之类的话，他就大喊大叫，骂个不停，一次次，我真是觉得他是无可救药了。后来疫情期间打疫苗后，他出现了高血压，高压240，低压140，吃药也降不下去，医生也没有办法。我试探着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血压果然很快降下来了。这一次他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新唐人电视节目也愿意看了，在真正的了解了中共的邪恶之后也三退了，也不再说共产党好了。去年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我随口说了句，去给师父磕个头吧，没想到丈夫立刻跪在师父法像前，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女儿在旁边惊讶地大喊，妈妈，意思是说没想到爸爸竟然能给师父磕头。那一刻我的泪水模糊了双眼，20多年来是师尊的浩荡佛恩，让一个曾经的中共军官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甘愿跪在神佛的面前。现在我丈夫不像以前那样迷恋麻将了，师尊的讲法录音已经听了4讲，还常常听学员的心得交流、修炼故事，我也可以在他面前堂堂正正地给世人做三退了。做得好的时候他还表扬我说，你可真行啊，那么顽固的党员你都能把他劝了。他也常和他的战友们说，我二大姨姐脑出血后练法轮功练好了，我四大姨姐很严重的心脏病也练好了，现在都能上山摘枣子了。感恩师尊，是师尊的宏大慈悲福泽了我们全家，就连上2年级的小外孙有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别人问他怎么好的，他都说是念法轮大法好念好的。讲讲我家的故事，是想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造谣宣传，希望世人都能明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也谈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日。 中共从1999年7月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23年了，从上百种酷刑到活摘器官，可见其迫害的残酷。这场迫害直接和间接涉及到中国每个家庭，波及三代、四代，甚至海外，迫害的范围之广，跨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最荒唐的是，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自始都是非法的，换句话说，在中国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我们一起来看看法轮功在中国的合法性。从中共现行法律看，中共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所以每个中国人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信仰。可是时任党魁江泽民完全出于小人妒忌，不顾当时七常委中六人的反对，一意孤行发动了这场令天地为之震怒的血腥迫害。迫害不久，江泽民发现这场迫害很难继续下去，于是赤膊上阵，于1999年10月25日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法轮功是某教，就这么一句信口雌黄的话就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依据。这是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同年，中共人大常委会于10月30日出台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其中也没有法轮功。多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使用的所谓法律依据是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对刑法第300条的司法解释及内部通知。根据中共的立法法规定，两高院不具有任何法律解释权，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内部文件更不能作为打压甚至屠杀一个信仰群体的法律依据。由此看来，中共23年对法轮功迫害的所谓法律依据也是非法的，他们完全是在执法犯法，是在制造冤假错案。不仅如此，2011年3月，中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明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14年6月，中共法制晚报公开刊发了公安部2000年的一个机密级文件，公通字2039号，重申了这个文件所认定的全国14种邪教，其中根本没有法轮功，明确地向全世界表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在这场迫害前的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超过1万法轮功修炼者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同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率领180多名老干部对法轮功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30年来，法轮功已经红传到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政府褒奖多达5000项，法轮功著作已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在全球拥有上亿的修炼者。另外，政教、邪教，这是信仰领域的话题，不是哪个世俗权力机构可以任意指定的。法律只能惩罚行为，不能惩罚思想，更不能肆意践踏人们的信仰，这是世界各国法律界的共识。所以任何政府和法律都无权规定或认定哪个信仰是政教还是邪教，更何况中共更没有资格，因为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邪教。根据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披露，中共的本质是假恶斗，不敬神佛，战天斗地，杀生害命，是一个十足的邪教。而法轮大法的真善忍修炼原则恰恰是中共所痛恨的，自古正邪不两立，打击善良的一定是邪恶的。历史上迫害正信的从来没有成功过， 迫害者也没有能逃得过天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违法违宪，违背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基本道德良知，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罪恶滔天，必遭天谴。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也谈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道德修养旨在提高道德境界，使人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不断升华。中国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无私一词最早出于礼记孔子贤居篇。孔子提出三无私作为人的行为榜样和根据，天无私父，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人的境界和行为也要同样的高风亮节，像天一样覆盖万物而无一丝厚此薄彼，像地一样承载万物而无一丝亲疏之别，像日月照耀万物一样而无一丝分配不均，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圣人之道乃秉承天道而来，必须与天地相通，并且具有天地之德。儒家倡导道德和仁政，提出以礼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因此礼被称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一次，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礼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也。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才能知人，知人才能事亲，事亲才能修身，所谓乃民以天地之经为则也。儒家思想提倡遵循天道，以规范人的行为，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为价值取向，鼓励人修身、事亲、知人、知天。孔子提出做人要效法天地之道，奉公无私，恪尽自己的职分，弘扬礼乐和仁德。一次，鲁国季氏将要攻打附属国颛臾，冉求、子路两人参见孔子，说道：“季氏将对颛臾使用武力。”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们吗？”颛臾，先王曾任命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是社稷之臣，为什么要去攻打他呢？冉求说：“季氏要这么干，我们两人也不想。”孔子说：“冉求，我听有句话说，能够施展自己的力量就任职，如果不行就该辞职，不去扶持需要帮助的人，这应责备谁呢？”冉求说：“颛臾城墙坚固，离季氏蔡邑很近，现在不把它占领，日后会给其子孙造成威胁。”孔子说：“冉求，君子最痛恨那种有意不说自己思念贪欲，却一定另找借口的态度。 我听说过有国有家的人不忧虑贫富，而忧虑贫富不均，不担忧民众太少，而担忧国家不安定。因为财富分配均匀，就无所谓贫穷，百姓安定，国家就不会轻微。如果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那就要修明礼乐仁德来感化他们。像颛臾这样已经归顺的附属小国，便要尽力保护他们，使他们安居乐业，而不是去攻伐。现在你们两个相辅济世，远处的人不来归服，不但没有向济世灌输礼乐仁义思想，反而想在国境以内使用武力，这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不履行自己职责的表现啊。孔子讲求仁、克己、公正、无私，是圣人君子应必备的德性修养。一次，子夏问孔子说，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天地矣？孔子说，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照，照明四海而不宜微小，此谓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说，敢问何为三无私？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私三者以劳天下，谓之三无私。其在诗曰，地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盛境日积，朝甲迟迟，上帝视之，地命是于久违，是汤之德也。子夏决然而起，复强而立，说，弟子敢不治之。孔子所提出的三无私精神，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是对古代圣人的德性与德政的总结。圣人治理天下，以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克己奉公，想方设法为天下人民谋福。儒家强调的大公无私、德配天地等道德理念，成为历来人们所追求的美德和理想人格。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够承担起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历史使命，才能以无私的境界和仁德的胸怀感化四方。现代官场中，许多人位于权势，或为了升官发财，尝试迎合上意，甚至配合上级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但历史上却有许多不畏权势、坚守原则的人。如果说人生是一场大戏的话，他们则为后世演绎了做官为人应具备的品德。《世说新语》记载了一段王敦与温峤的故事。王敦与温峤是东晋时人，王敦因为对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有功，被任命为大将军、荆州牧，与王导分掌军政。温峤也是因为拥戴司马睿即位有功，拜散骑常侍，兼任太子中庶子，辅佐东宫太子司马绍及晋明帝。后来因为司马氏刻意抑制王室势力，王敦于永昌元年带兵要攻入国都建康，谋夺司马氏政权。当时王敦带兵逼近建康，军队暂时停在石头城。王敦因忌惮司马绍，心里盘算着如何名正言顺地废掉他。有一次王敦宴客，宾客满座，王敦知道明帝有聪慧的好名声， 便转而想用不孝的名义废掉他。酒席言谈中，王敦每每提及司马绍不孝的事情，而且说这些都是温教说的。温教曾经做过东宫太子卫帅，后来又做了我的司马，所以他非常清楚。片刻之后，温教到了，王敦于是摆出威严的神态，问温教：“你觉得皇太子为人如何？”温教回说：“小人哪能洞悉君子呢？”王敦见温教不配合，便声色俱厉，想用自己的威严与权势使温教顺从自己的意思，毁谤司马绍，于是重新问了一遍温教：“那太子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结果温教仍不被威权震慑，回答说：“太子才学广博精深，不是我这种见识浅薄的人可加以评论的。不过他向来按照礼节侍奉双亲，可以说相当孝顺。”温教不贪恋权势，晋书记载，后来因温教屡屡建功，朝廷中商议让温教辅佐国政，但温教认为王导才是先帝所选任的辅政，而拒绝升任。温教过世后，晋成帝下诏追赠他为侍中、大将军，谥号忠武。再来听听《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另外一段司马炯和姬绍的故事。司马炯和姬绍都是西晋时人，晋书记载齐王司马炯因帮助晋惠帝司马衷复位有功，且拥有重兵，晋惠帝任命他为大司马。司马炯在拜为大司马后成为辅政大臣，他骄纵专权，沉湎于酒色。姬绍是西晋名臣、文学家，为人刚正，不畏权贵。司马炯担任大司马时，姬绍任侍中。某日，姬绍去向司马炯请示政务，司马炯便安排宴会，并召集葛瑜、董艾等人一同讨论政事。葛瑜等人对司马炯说：“姬侍中擅长演奏音乐，您可以让他表演一下。”随后便让人送上乐器，但姬绍推辞表演。司马炯问他：“今天大家一同欢乐，你为什么不愿意演奏呢？”姬绍回说：“您辅助皇室，为人处事应该成为众人的楷模。我虽然官位低微，毕竟也是长伯之位，演奏音乐是乐官的工作，我不能穿着先王定制的官服，却做着凌人的事情，去侮辱我的官职。不过既然您命令了，我也不敢随意推辞，应当让我先脱下这身官服，换上私人服装再行表演，这是我内心所想。”葛瑜等人自觉没趣，就都退了出去。姬绍始终坚守礼义，不畏生死。晋书记载，朝廷在讨伐司马颖的战役中战败，晋惠帝受伤，百官及侍卫人员都纷纷逃跑，只有姬绍挺身保卫天子，而被司马颖的军士杀害。后来晋怀帝追赠姬绍晋爵为益阳侯，赐一顷牧田，以十户人家守护，以少老礼仪祭祀。晋元帝司马睿认为姬绍高风亮节，又表赠太尉，再次以太老礼仪祭祀，赐姬绍谥号忠穆。不管哪个时代，道德标准是一样的，相信多数人会赞扬温教不畏权势，推辞高位，认可姬绍不辱职位，不惧生死。但对比当今社会，许多公职人员位于上级的权势，遵从上级的行政命令， 甚至是口头交代，做违反法令、糟践人民的勾当而不觉羞愧，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败坏，民心不安定，将因此而起。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